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五章一到四节。彼得前书五章一到四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同声恭读神的话语。请。我这座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有谦卑渴慕的心来领受今天的信息，也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明白主的话，顺服主的教导，使我们生命得着帮助，荣耀你的名。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现在请灵灵弟兄正道。玲玲弟兄和他妻子李淑雅在本教会服侍，愿主带领他们。正道的题目是领导。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情人节，祝你们情人节快乐。我今天会分享的经文有些有在投影片上面，有些没有，所以我就邀请各位手中的手经准备好，如果没有的话就可以一起跟我翻圣经。侍奉神是神给的恩典，那我感谢神今天能为他正道。我是从祷告开始准备讲道的，求神告诉我应该分享哪一段经文。站在台上的目的不是要讲有趣的话，也不是讲人的道理，反而是要透过圣经说神的话，这样你们当天听的就是神要你们听的。我本来想在情人节是不是要讲一些适合情人节气氛的信息，但是我最近一直为自己在这个教会的服事反省，无论是在短宣带短宣队到 Arizona 参加 YSMP， 还是去年带领团契，还是以前做理事的事工，我发现神常让我在领导或是教导的位置上侍奉他。那在这些地方我就看到了很多自己亏欠神还有亏待同工的地方。我今天准备的信息是关于领导 leadership， 不是因为我都做到了，反而这是神最近给我的功课。那感谢神在圣经里面有关于领导领袖的教导，告诉我要怎么进步。那我们服侍教会，也就是照顾神的家，我求神使用今天的信息来造就本教会，也特别用今天的信息来祝福教会的同工们。请跟我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流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可以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心中的感恩和敬拜。我们现在就把这一段时间分别出来献上给你，求你使用今天的信息来鼓励我们的教会，也求你的大能胜过我在语言上的限制，让我能够把你的心意说出来。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什么是领袖？ What is a leader?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领袖有权柄、 智力在他下面的人，社会地位有分高低，有权柄的比那没有权柄的地位高，特别是在一个军队里面，谁有权柄分得特别的清楚。罗马帝国的军队里面有一种中阶的军人叫百夫长 Centurion， 在圣经里面就有一位百夫长说了一句话，可以说是为了我们社会的领袖定义做了总结。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这是通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九节。那社会的地位高的人过日子过得通常会比地位低的人还舒服，如果有选择的话，比较多人会选做主人，比较少人会选做仆人。所以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要做领导者比做跟随者还好。那既然是这样，你们有没有想过或是看过社会是怎么选领袖的呢？你看一个国家的政府也好，看一个公司也好，有人是用暴力得权，有人是靠亲戚关系，有人是靠他的外貌和魅力，有人做领袖是因为他有才能和成就，这是社会上常见的事实，一点也不稀奇。可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人们对于领袖的位置总是你争我夺，戳破了头，还有社会的价值观常是弱肉强食，因此我们常见暴君逼迫人民或是老板虐待员工这种事情。但是神给领袖的定义跟社会的不一样，在路加福音第22章24到26节，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有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真神，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他不必要跟别人争取领导的权利。而他所拣选的领导者首先是他的仆人，领导权是神赐的，所以领导者必要在神面前交账。 A leader is accountable to God。事实上，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在神的宝座前交账，这是圣经说的，罗马书第十四章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耶稣说，我要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还有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圣经也告诉我们，神对领导有更高的要求。 God holds leaders to a higher standard。 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雅各不是在阻挡人在教会做老师，罗马书第十二章有说，神若在教导方面有给你恩赐，你就当专一教导。那同时圣经警戒在教会做教导的要知道，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所以不论是讲道的、带查经的、教主日学的、做理事、做团契同工的弟兄姐妹，神对我们的要求是更高的，我们必在神的宝座前交账。但老实说，我们不是完美的，当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犯错了怎么办？我先来分享使徒彼得的例子。彼得是耶稣最初十二个门徒的其中一个，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第一个传福音的门徒，他第一次讲到 就有3000人信主受浸。彼得又成为教会的一个重要的领袖，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领袖在教会里面。那他有没有受过更重的判断呢？其实有，他曾经在安提亚的教会被保罗当面指责。那我先讲一下背景，当时福音传出耶路撒冷，门徒们包括彼得传耶稣的福音，就是神赐的救恩，不是靠行为，乃是靠信耶稣基督得着的。在一个外邦人哥尼流的家传福音，彼得就传耶稣的福音。在使徒行传第10:42-43，他说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那后来有一派犹太人到了一些教会传假的福音，他们说外邦人若要得救，就必须像犹太人一样受割礼。这些人在当时的教会影响不小，连彼得也受了他们的影响。彼得不但自己做错了，他也带了其他的基督徒犯一样的错误。使徒保罗就因为这件事情在安提亚的教会当面指责彼得。这件事情是记载在加拉太书2:11。保罗在加拉太书2:11，他说后来基法就是彼得，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味道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假，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假。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信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那保罗说话常说得很直，那在这边或许你会觉得他讲话讲得很严肃，好像也没有给彼得面子。但是彼得犯的错误相当严重，因为牵涉到其他的信徒，使他们都走偏了真理，所以神使用保罗马上严厉地指责彼得，免得事情在教会里面搞得更糟。那今天的教会如果有带领团契的同工做了破坏教会合一的事情，或是带查经的同工明显地把真理讲错了，教会就需要马上处理，这是为了整个教会的健康，这个也是圣经吩咐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犯了这种的错误而被指责，你会有什么感觉，会有什么反应呢？如果你爱面子，就不能做神的仆人，也不能在教会做同工了。如果连彼得都受了更重的判断，那我们更需要谦卑，在教会服侍神，特别是在领导方面的，我们需要比别人更有受教的心。那虽然彼得当领袖犯了错，他没有灰心，我们看一下他的反应。他事实上还是很肯定的觉得，为神做好的管家，向神交账是一件快乐的事。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这以下的话是他对教会的领袖说的，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的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
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最后一句这边讲到牧长就是耶稣，就到了耶稣显现的时候，这些领袖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那彼得在这个经文里面也有说，在教会牧养神的群羊的时候，要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意思就是要按照圣经里的真理，还有从神来的见识，也不要乱用神给的领导权去辖制别人，乃是做群羊的榜样。那做榜样应该也包括自己也有谦卑受教的态度，如果犯错了马上认错改变行为，这也是做好的榜样。为神这样子做，在神面前就不需要怕交账这件事情。彼得说好的 leader 必得荣耀的冠冕。那彼得的下一句好像是对我们教会讲的，因为我们教会有蛮多年轻的同工，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团契带查经，这个是8年前的事情，我刚来教会不久。那当时我用了很不对的方式带查经，那查经还没有完的时候，牧师就在大家面前指出我的错误。那个晚上开车回家的时候，我心里就很不舒服。那弟兄姐妹们，你们有读圣经的话，你们有没有记得圣经有教导关于人做错的时候是要在私下告诉他们，然后如果不听的话再带一两个人再去跟他说，有没有记得圣经有这样子教导？好，那有的话，那我就问大家，那你们觉得说牧师在大家在团契面，就是在大家面前指出我的错误，这样子跟圣经的教导有没有冲突？说没有的请举手，感谢神。其他的人都没有举手，我想是不敢举手，因为牧师在这边。我们现在心里想的这段经文是马太福音18章，如果你今天回家有机会你再仔细去读，你会发现马太福音18章讲的情况是一个弟兄得罪你的时候，这个跟在教会做教师或是领导者犯罪不一样了。如果情况是一个领导者在大家面前犯罪了，使用的经文应该是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20节，这边说犯罪的人，而且你如果看这个上下文马上就知道他是对长老讲的，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所以当时我是在教导的位置上做错，所以牧师当时在大家面前指责我，这是符合圣经的。那现在我可以明白那一次的经历对我来说是一个灵命的关键时刻。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我可以选择生气，觉得牧师没有给我面子，心里还会觉得委屈，说我都还甘心乐意的在团契服侍，牧师还这么直接的教训我，甚至决定我以后不服侍了，换一个教会好了。或是我可以选第二种决定，就是谦卑顺服牧师的教训。那我很感谢神，在同一个晚上我就做了第二种决定。我一边开车就一边想，因为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而被指责，本来心里就会难过，但是在这个情况心里难过不代表别人得罪了我，而且牧师对我说的话都是对的， 而且在团契公开说也是应该的。那有爱主的牧师和愿意包容我的同工在团契里面这样子教训我，这是神给我的祝福。所以无论是做对还是做错，教会的同工们，我们是神的仆人，领导权是神赐的，我们必要在他的面前交账。 A church leader is accountable to God。 那一位领导者也需要为神的群羊负责。 A church leader is responsible for those under his leadership。 一位领导者需要带人到目的地，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保护跟随的人，就像耶稣是好牧人，带领他的羊，甚至为羊舍命。做领袖不是要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是刚刚彼得前书告诉我们的。那怎么做好的榜样呢？耶稣自己也为门徒做了领袖的榜样，我们一起来看耶稣是怎么做主的。我们会看三个重点。第一，耶稣按照天父的意思行。第二，耶稣教导门徒彼此洗脚。第三，耶稣服侍门徒的目的不是叫门徒受服务，乃是叫他们起来服侍。我们先一起来看第一点，耶稣是按天父的意思行。请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37到39节。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耶稣是按照天父的意思行，教会的领导和公司的老板不一样，公司是老板的，就按照老板的意思行。那教会的头是谁呢？是基督。对，教会不是牧师的，不是理事的，教会是神的，团契也是神的，团契也不是团契里面的同工或是主席的。那既然这些都是神的，那在教会服事的人就应该按照神的意思去服事。这个原则事实上是很简单，但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忘了这一点，我们不久就会开始把自己的意见放在神的意思上面，会把自己的事工放在整个教会的事工上面。那关于天父所赐的人，他的意思是叫耶稣不丢弃他们，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叫这些人复活。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耶稣为神的群羊负责，这是天父的意思。弟兄姐妹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这不是办事情，不是把事情办完了就达到了神的意思。耶稣说这句话的前一天，他用了五个饼和两条鱼，使5000多人吃饱。但是他在这个神迹的前后不停地传福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满足人群短暂的需要当中，他没有忽略了更重要的任务。那如果你是在教会带查经的，或是在团契带活动的，你有没有忘记这是为了神所带来团契的人，叫他们也能得救？我们要像耶稣一样，要为神托付给我们的人负责。当你准备团契的活动，或是查经的时候，或是开同工会的时候，不要以为只是在教会办事情，我们要按照天父的意思去想，如何透过那一次的查经或是那一次的活动，使人接触到神以及跟随他。这就是大使命，不是吗？所以我们不只是在教会办事， 反而是在神的教会，叫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人归向神，这是天父的意思。我们看第二点，耶稣叫门徒彼此洗脚。请把你的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个时刻是耶稣为世人被钉十字架的前一个晚上，也就是耶稣跟门徒的那个最后一个晚餐。在那个晚上，他就为门徒做了一件事情，因为他爱他们。第四节，耶稣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那耶稣彼得现在心里就很不好意思，他就对耶稣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这是彼得可爱的地方。第十节，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讲的就是出卖他的那一位门徒。那接下来耶稣解释他给门徒洗脚的原因，就在十二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意思就是，如果做主的耶稣都为门徒洗脚了，那门徒们就没有什么理由不为彼此洗脚。耶稣在第十七节又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这边我请弟兄姐妹们注意耶稣是怎么说的。他先说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然后在十七节又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这个对在教会服事的做有这个教导的服事或是领导的服事的弟兄姐妹们，实际上我们都有读圣经，我们也有上课，很明白圣经的教导。但是这边耶稣是强调，我们既知道这些事情，这是不够的。如果我们在服事上要蒙福，就要按照我们所学到的真的去做。那耶稣为门徒洗脚，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很深刻的画面。那为了我们可以比较能够体会到当时那个画面，感人的画面的话，我们要需要回到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户外行走跟现在今天像在教堂外面少跳这条街走路是不一样的。那个时代不是用柏油铺路，也没有把水沟埋在地里面，那时代的路大部分都是泥土路，然后人是穿拖鞋行走，走路不小心的话或许还会踩到废水或是马粪牛粪等等。到了屋子里面，两只脚是黑漆漆的。那按照犹太人的风俗，进屋子的时候就需要洗脚，而这通常是地位最低的仆人做的事情。那虽然耶稣是做主的，他既然做仆人的工作，事实上门徒们在同一个晚上还在争论他们中间谁最大。这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他们不止一次争论地位，争取地位， 他们都想要做最高的领导者，那耶稣却以行动介绍一种新的，也是对门徒来说或是社会来说一种陌生的领导方式给他们，就是做一个 servant leader， 一个 servant leader， 仆人兼领导者。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里头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那在教会做领导者应该就谦卑，愿意服侍人。关于耶稣为门徒洗脚，或是今天来说在教会谦卑服侍人，有些人会或许会有点一种误会，那我在这边要说清楚两点。第一，不要因为耶稣谦卑就看不起他。耶稣不是做一个没自尊又很弱的领袖才给门徒洗脚，耶稣他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心中又很爱他的门徒，又爱他们就爱到底，他是这样子给他的门徒洗脚，做 servant leader 的榜样。那我们有时候在教会服侍神会被人看不起，好像为教会努力而不为自己的学业奋斗是一件很傻的事，还会被人讥笑说我们没有自信，靠自己站不起来，需要靠什么神。那如果你曾经有看过或是感受到这种情况的话，不要难过，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们不只努力的读书或是工作，同时也在领导团契，领导教会。每一个人在一个星期都有一样的时间，有些人就只能顾到自己的工作学业，但是你们爱主又爱人的弟兄姐妹，你们跟世人不一样，你们的成绩不比别人差。在同一个星期的时间，你们不只顾到自己的学业，还能找出好几个小时照顾神的家，这是你们心中从神来的一种力气，别人没有的。这种例子我从在高中信主到现在看了太多了，我看弟兄姐妹们在教会服侍一点也不弱。关于耶稣洗脚的第二个重点，我问大家，耶稣叫门徒洗谁的脚？彼此洗脚，就是给门徒洗脚。耶稣要门徒用爱心来彼此服务。那门徒是什么？圣经给门徒的定义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在那边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做耶稣的门徒背起十字架跟从他是不容易，在教会服侍的门徒也都能体会到服侍上的辛苦，常常会觉得付出很多，可是好像没有足够的喂养，有时候会受批评，而且随时或许都有 burn out 的可能性。那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自己祷告，我们应该在家里读神的话。那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可以靠什么面对服侍上的困苦呢？靠牧师吗？当然是可以，但是牧师只有一个，他还要照顾全教会。那靠家人吗？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甚至更多不会了解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在教会。那事实上实在说，我们很需要彼此的鼓励和支持。 We really need to have each other。 别的同工能体会你在服事上的辛苦，会愿意跟你一起祷告。我最近想一想，教会有开心的事情的时候是谁跟你一起快乐？教会有悲伤的事情的时候是谁陪你一起哭？通常就是你跟你一起服侍的同工。那耶稣在那一个晚上知道门徒很快就看不到他了，所以门徒就更需要彼此的支持和关怀，不要再争论谁最大，反而要谦卑 做别人不想做的事情，因为心里面有真的彼此相爱。如果我们是真的这样一起带领教会，服事真的会越久越甘甜。耶稣说，我们若是这样去行，就有福了。第三点，耶稣服事门徒的目的。耶稣来到人间最大的目的，就是要为人舍命。耶稣自己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我们想一想，被钉十字架已经很痛苦了，为什么耶稣还要带领十二个门徒带了三年？这不是让自己受更多的苦吗？在那三年，耶稣到处传道，自己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需要忍受法利赛人的恶意。那这十二个门徒在这三年有做好同工吗？有跟耶稣一起做好同工吗？我们看四卷福音书就知道，他们常害怕，缺少信心，又自私，爱彼此争论谁最大，还有一个出卖他。当耶稣被捕的前几个小时，那时候他最需要他们一起跟他祷告的时候，门徒们居然睡着了。然后耶稣终于被捕的时候，门徒们逃跑了。这种信徒，这种同工，谁要？事实上，我们也跟这些门徒一样有同样的缺点。那问题是，为什么耶稣还是花了三年服侍他们呢？耶稣领导他们服侍他们的目的是要造就他们，叫他们灵命成熟，站起来做神所为他们预备的事工。你可以在使徒行传看到耶稣做领导者的效果。十二个人都是社会看不起的，当中有渔夫，有税吏，在三年的时间，从做属灵的 baby 长大成为不怕人也不怕死的基督徒，又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他们因为传讲耶稣，有一次被抓到官府和其他有权柄的人面前，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说，他们这些有权柄的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你看，同一批人跟了耶稣三年变成这样，耶稣的确是在历史中最成功的领导者。那我们在这里可以学到什么呢？对于在领导和教导的同工，你也必要造就其他的弟兄姐妹，为要成全圣徒，叫他们各尽其志。那对于刚信主的还没有在教会服事的弟兄姐妹，你们也有责任，你们不能让自己一直做属灵的 baby，只知道怎么接受，但是没有学习怎么服侍，换你去照顾别人。如果弟兄姐妹没有长大，开始做大人的事，那带领你的同工会很累，这也是圣经的教导。你有圣经就把它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这一章是关于教会的，因为神赐领袖给教会。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所以这些就是在教会做领导的。那他们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呢？第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志，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在关于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这是谁需要去做的？ 是只有领导者做吗？按照这个经文，不是，是要每一个基督徒要各尽其职，大家一起去做。一个健康的教会不应该只有少数的人在服侍，然后其他大部分的人都在做观众。所以我们教会有团契查经，有关心人的事工，有主日学，有门徒训练，这些的目的都是要叫每一个基督徒成全长大起来，在教会侍奉神。这对于我们教会是特别重要，因为我们教会学生多，也有流动力，随时都需要造就新的同工。那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在教会做教导或是其他的服事，圣经有给你们一个责任，就是在希伯来书第13章第17节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希伯来书13章17节。引导你的弟兄姐妹们，如果鼓励你早一点出门上主日学，或是参与一些服事，那按照 这段经文就应该将自己投入，因为这个是为你好的，也是为教会变得更健康，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最后我就为今天的信息做一个总结。第一，服侍神的基督徒将来要在神面前交账。第二，如果我们是尽心尽力的按照神的意思领导教会，交账的日子就是你得那荣耀的冠冕的一天。第三，服侍 不只是办事情，不要忘记透过你的服侍引导人归向神。第四，领导和教导的目的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第五，基督徒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要一直做属灵的 baby。 第六，门徒要谦卑，给彼此洗脚，成为同工的支持和鼓励，让彼此受到服侍的甘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教会，感谢耶稣基督你是教会的头，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教导我们怎么样在教会里面被你使用。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在2016年为教会为主题，造就我们的教会，使用你的话语，也求你感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服事上有你的祝福，有得到彼此的鼓励，也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为彼此洗脚。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